1999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的镇压。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是一个平和的自我完善的修炼功法。这个古老的性命双修功法已经使全世界50多个国家的亿万人受益。由于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江泽民感到惶恐不安，他发起了一场残酷无情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为了避免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不择手段地进行这场迫害，先镇压，然后再提供假证据以掩盖真相。在江泽民的策略中，宣扬的最厉害的是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江氏集团利用这个可怕的事件改变民意，反对法轮功。这个悲剧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仔细分析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镜头，发现疑点重重。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1月23日下午20时41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北侧，一个叫王进东的男人在自己身上点着了火。4个警察立刻拿着几个灭火器围住了那个人，不到1分钟，火被扑灭了。几分钟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有4个女人也在自己身上点着了火。1分半钟以后，警察就把火扑灭了。这场戏总共演了不到7分钟。不知为什么，事件发生后不到2个小时，新华社就通过广播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事件。一般来说，新华社的每一篇报道在与公众见面之前都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层层审批。然而，这次对自焚事件的报道速度之快，一反常态。这一怪事的发生令当时的驻京外国记者们为之一愣。北京晚报2月16日的报道说，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至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总共他们用了大约25个灭火设备。这个报道显然不同于中央电视台在事发当天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显示了现场只有2辆警车，在广场巡逻的警官通常不会随身携带灭火设备，而节目的画面上也没有显示在天安门广场有任何灭火设备。在北京，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近的建筑物到现场也需步行至少10分钟，警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去哪里找到灭火设备，又是怎样得到的呢？2辆警车为什么会携带25个灭火设备在天安门广场巡逻？是不是他们知道那天要去灭火呢？新华社声称刘春玲死于自焚，但是对录像带仔细分析会发现，她可能死于一个硬物对头部的突然打击。如果把录像放慢，我们可以看到，当刘春玲在火中挣扎的时候，她被从后面过来的什么东西击中了头部。我们看到刘春玲被击中后倒向地面，还看到击打刘春玲的那个物体从她的头部弹回到空中。如果在此刻暂停录像带，可以看见一个人的胳膊在离刘春玲头部非常近的地方挥舞着，同时可以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那个物体发出的地方，他的姿势说明刚刚用过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条状物撞击到刘春玲的头部后反弹而去。这个物体不是顺着灭火器的灭火剂气流方向飞出，而是飞向相反的方向，逆着灭火剂的气流方向飞去。刘春玲立刻倒在了地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当他倒地之时，他试图把左手抬向他的头部。问题在于，刘春玲是不是自愿地在身上点着了火？为什么有人想要把他打倒？为什么那个人不试图救刘春玲，以免他被烧死？ 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摄像机的镜头跟着警察来到了事发地点，甚至利用变焦镜头，随着剧情的展开，及时摄取所需的细节。一般来讲，天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像机只是覆盖固定的区域，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摄像机跟着警察来到了现场，而且放大镜头聚焦到事发地点，似乎这台摄像机是专门设置来拍摄自焚事件的。中国媒体声称，那些特写镜头是美国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 CNN 国际部的负责人说，CNN 记者没有拍摄任何东西，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CNN 记者就被捕了，他们的摄影器材也被没收了。重新再看一下中央电视台的袋子，可以看到在自焚现场有一个男人背着摄影包，他好像在近距离拍摄整个事件过程。他是谁呢？为什么警察不像制止 CNN 记者一样制止他？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在录像带的来源上撒谎呢？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还显示，有一个警官拿着灭火毯站在王劲东的背后，他没有像人期望的那样立刻用灭火毯灭火，他只是拿着灭火毯，看起来好像在等那个自焚的人发出信号，或者是在等摄影师拍照。这个画面是在起火后的一两分钟内拍摄的，而且是从最好的角度拍的，这是不是太巧合了呢？甚至更加超出常理的是，当12岁的受害人刘思颖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没有立刻送她到医院。我们看到的是，有人给她拍了个特写，还录下了她的声音，然后才让救护车送她去医院。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是尽快救一个年弱的孩子，还是搜集证据为将来所用呢？这一事件是不是预先策划，并且用了一个不知情的12岁女孩作为这个危险游戏的牺牲品呢？中国政府声称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自焚的人。首先看一下那个男的自焚者，政府官员说他叫王劲东，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而且他是这次自焚事件的组织者。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一个警察等在他的后面，王劲东喊完了口号，警察才把灭火毯盖在他身上。一个身体完全在火焰燃烧的人，他的声音好像还挺正常的，口号喊得响亮而且清晰。他喊的口号是：宇宙的大法是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的。凡是读过转法轮资料的人都知道，这个口号不是出于法轮功。实际上，法轮功非常讲缘分，而且李洪志先生在他的书《转法轮》里多次提到，不是人人都能得法的。然而，新华社依据王劲东的这些话和他打坐的姿势，称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其他确凿的证据，而实际上，王劲东的打坐姿势也不是法轮功的姿势。法轮功要求学员两腿交叉盘坐，叫双盘打坐。初学者在学会双盘打坐之前，允许单盘，就是一个腿交叉放在另一个腿的上面。在录像带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华社声称是法轮功学员的那个男人，甚至都不是单盘打坐。中国媒体报道说，王劲东从1996年开始就练法轮功了，对于一个修炼了好几年的人来说，还不能双盘，是不是很奇怪呢？王劲东对结印这个最基本的手势也没有做对。结印是法轮功所有练功功法中的第一个姿势，所有法轮功学员都学会正确的做结印动作，两个拇指指尖轻轻接触。我们可以看到王劲东把两个拇指上下重叠在一起，这是完全错误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王劲东坐的姿势完全像一个中国军人。有些人猜测，这个自焚者是警察雇来演这场戏的。和中国政府提供的王劲东自焚以前的照片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焚者的前额顶部的头皮线非常整齐，我们看不到他的发际线，甚至看起来他像是戴了假发或者戴着面具。 人的头发很容易烧着，而且烧得很快，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据报道，王劲东严重烧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头发完好无损，而且前额上的头发边缘整整齐齐。头发难道不是首先烧着的东西之一吗？在他被火焰吞没之后，他的头发怎么还能如此整齐？而且更奇怪的是，身上着火，而他却一直保持坐着的姿势。被火烧伤的人由于经受着剧痛，通常不能保持一个姿势。王劲东是不是穿了防火的衣服？他看起来很臃肿，好像穿了很多层衣服。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里，王劲东的耳朵和照片上的人的耳朵也不匹配。看一下王劲东的照片，耳廓贴着脑袋，而且是长耳朵，但是自焚者的耳朵又小又圆。自焚的那个人是真的王劲东吗？请注意一下自焚的王劲东两腿之间的塑料雪碧瓶，看起来像是崭新的，好像火焰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中国官方声称，王劲东在自焚前从雪碧瓶里喝了汽油，因此严重烧伤。一个装满汽油的塑料瓶放在一个烧着的人的腿中间，怎么可能保持完好无损呢？在新华社的报道里还有很多的漏洞，其中一个是关于自焚者刘春玲的。刘春玲是那个12岁自焚者的母亲。根据1月30日官方播放的纪录片《自焚纪实》的详细报道，刘春玲是从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前，在1999年3月份开始练法轮功的。然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揭示了完全不同的事实。写这篇报道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发现了更多有关刘春玲的事情。刘春玲的邻居们告诉他，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为了掩盖漏洞，新华社很快改变了他们的说法。在2月8日的新闻报道中，新华社的记者们说，刘春玲是在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开始后才开始练功的。这个报道还声称刘春玲经常打她的妈妈和女儿，她的这个行为直接违背了法轮功的宗旨。法轮功提倡善和忍，所以很难让人相信这个女人是个法轮功学员。新华社继续在报道自焚事件上做文章。另一个所谓的自焚者刘宝荣，在新华社的第一次报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也没有画面显示他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然而事发一个星期后，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发表反对法轮功的言论。他声称他准备自焚，但是当他看到其他人烧着的时候，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他说那天他喝了半瓶汽油准备自焚。
我真的也就喝了有半瓶吧，就喝着好像想到身上那么洒。
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 7.5 克就能导致死亡，按照他的体重来计算，半瓶汽油足以置他于死地，就算能够及时抢救，他也会出现严重中毒的症状。可是你看他在电视里的表现，看不到他曾经喝过那么多汽油的任何迹象。
受这个四名伤员当中呢，这个都有不同程度的吸入性损伤，就随时都有窒息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抢救大面烧伤同时呢，最主要的一条我们要做，马上做气管切开。
在气管切开手术中，要把一根管子伸到声带以下的喉咙里，以便病人可以呼吸。病人不能用嘴呼吸，气流进不到声带和喉部，所以病人不能说话。对一个成人来说，都需要很多天才能适应这种情况，对一个小孩来说，需要的时间更长了。然而新华社对12岁受害人的采访报告却显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他的气管切开了，然而他能够在手术仅四天后接受采访，并且嗓音很大，声音清晰。
阿姨
啊，
我是这样想的
啊。
此外，正规的医疗护理 要求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住隔离的消毒病房，创面要敞开，这样既可以防止感染，而且护士上药和清理伤口也容易一些。治疗烧伤病人的医师和护士进入病房时一定要戴口罩，并且穿消过毒的隔离衣。然而当我们看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时，看到的是病人住在敞开的病房里，而且我们还看到病人包着厚厚的纱布，护士没有戴口罩，记者也没有戴口罩和手套，而且也没有穿消过毒的隔离衣。为什么会如此随便地处理一个被严重烧伤而且仍然处于危险期的病人呢？除了新华社，当局不允许其他记者采访12岁的司颖，也不让他的家人去看望他。当局甚至还威胁他的奶奶，以至于这位老人吓得不敢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两个月之后，医院宣布刘思颖突然死亡。这个在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和大面积烧伤的治疗手术后几天就能唱歌的12岁的孩子，真的就这样死了吗？自焚事件后他恢复得那么好，怎么就突然死了呢？而且为什么他要受到如此高度的保护，甚至连他的家人也不让探视？这场悲剧后面隐藏着什么真相呢？1992年，法轮功开始传出以来，已遍及世界50多个国家。在迫害开始以前的7年里，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一例法轮功学员自焚，在大陆以外也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自从1999年7月以来，法轮功学员经受了江泽民集团发动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被罚款、开除公职、开除学籍，被警察殴打、轮奸，被关入精神病院强行施用药物，甚至被酷刑折磨致死。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诋毁法轮功的运动，不顾法轮功禁止暴力、禁止自杀和杀生这一事实，把法轮功和崇拜自杀和杀人的邪教联系在一起。然而法轮功学员坚守他们的信仰，一直在用非常理智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请愿。这场显然是导演的多人自焚事件的目的，无疑是要在中国人之间激起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诋毁法轮功在世界上的形象。然而所有关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消息都被封锁了，事件发生后接触受害者、获取现场都严格限制，只允许中国政府官方调查此事。而官方新华社对受害人的采访报道带来的只是更多的疑问，人们开始怀疑自焚事件的真实性，并且更加怀疑江氏集团在编演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中国没有允许任何第三方机构调查这一事件来披露真实情况。这次可怕的自焚事件真实地暴露了江泽民集团为了达到根除法轮功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